妈妈，我们要死了吗？2000年1月10日星期一傍晚6点，马修和村里的其他男人抵挡穆斯林袭击将近4个小时，但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并且全副武装，带着砍刀、火把和步枪。现在整个村庄都被烧着了，暴徒们阿拉伟大的喊声回荡在空中。马修和其他人拼命沿着光滑的堤坝向上爬，希望村庄的毁坏会满足这些圣战斗士的欲望。然而，一种虐待狂似的愤怒似乎在暴徒们中间扩散开来。他们很快地沿着山坡向上追来，一面疯狂地向基督徒们聚集的方向开枪扫射。村里的人开始向不同方向逃去。马修和艾德尔迅速找到了他们的孩子和母亲，为躲避肆虐的枪火，他们趴在草丛中，快速向丛林爬去。可是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原本光滑的路面变成了一片泥泞。尽管他们手脚并用，行程还是越来越艰难。在茂密的丛林中爬了将近2个小时后，他们来到一个椰子林旁边的被废弃的棚子里，棚子的三面墙和棚顶都是由木架搭起来的。在收割季节，这个棚子是农夫们用作休息、躲避炎热的地方。现在，这一家人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艾德尔把2个孩子放在棚子里一张竹席上，孩子们的头几乎刚挨到席子就睡着了。像其他人一样，2个孩子的衣服全湿透了，沾满了泥泞。虽然这个破落的棚子给一家人提供了遮挡，但棚顶满是巨大的窟窿，一股股雨水不断浇在孩子们的身上。艾德尔再也控制不住了，眼泪像雨水一样顺着脸颊淌了下来，他大声哭起来。恢复镇静后，他和马修相拥在一起，做了一个简短肃穆的祷告。然后他们静静地守候在2个母亲旁边，度过了恐怖的一夜。天亮了，2个孩子睁开眼睛，慢慢意识到他们以为的噩梦原来是现实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瞪大眼睛盯着面前的亲人，祈求几句安慰的话，但没有人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终于，克里斯蒂小声哭起来，妈妈，我饿了。艾德尔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，他把儿子抱在怀里，忍不住哭出声来。艾德尔，别这样，别哭了，马修恳求说。我回去找些食物，他安慰着妻子，知道他已经到了极限。亲眼看到他的宝贝儿子们受苦，艾德尔的心都要碎了。马修决定回到被毁的村庄找些吃的东西，艾德尔请求他不要回去，但他也明白一家人不能这样待在棚子里不吃不喝，他们必须想办法。马修离开后，时间的脚步似乎放慢了好多，深深的恐惧不断袭击着艾德尔，压制不住内心的焦虑，他重新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丛林。在一片玉米田里，他们遇见了从村子里逃出来的其他人。艾德尔带着孩子和母亲在玉米田中间穿梭着，捡拾着干玉米穗子，这样至少他们会有点东西来充饥。几个小时后，马修找到了家人，他拎着12罐可乐，这是他能找到的全部了。当孩子们刚要打开易拉罐时，枪声又响了起来，像响雷一样回荡在玉米地里，没有人知道枪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，于是他们只得再一次趴在地上，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逃走才好。最后，克里斯蒂娜抬起头，盯着艾德尔问道：“妈妈，我们要死了吗？”“是的。”这2个词闪过艾德尔脑际，但他知道为了孩子们，他必须坚强。他把2个孩子拉进身边，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艾德尔清楚，几句安慰的话代替不了可怕的现实。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。 这将会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最艰难的一次谈话，但埃德尔别无选择，他必须告诉孩子们。克里斯蒂娜，安东，看着我，仔细听着。万一我们被那些参加圣战的人抓住，他们会问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穆斯林教徒。如果说不，他们可能会杀了你们。埃德尔直视着两个孩子的眼睛，他知道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，但他们还那么小，怎么能期待他们会像他一样勇敢呢？两个孩子都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，我们想跟随耶稣。艾德尔毫不迟疑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圣经，翻到诗篇23篇。当艾德尔还小的时候，祖父给他读过无数遍，这经文已经深深刻在他的心板上。他开始念经文，让两个孩子跟着他重复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他一直重复到两个孩子把经文背下来。他们看起来那么勇敢，但埃德尔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明白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。感恩的泪水又一次涌上眼角，埃德尔把他们抹去。克里斯蒂娜，如果你说自己是个基督徒，你不怕他们杀了你吗？克里斯蒂娜直视着艾德尔的眼睛轻声说，妈妈别担心，我不怕死。枪声消失后，躲在玉米地里的人们分散开来，艾德尔、马修和他们的家人拖着疲惫的双腿又走了两天，躲进了茂密的丛林。他们一直走到深夜，黎明前只睡了几个小时。期间马修遇见了村里的其他人，得知许多基督徒已经遇害，为所受的人担忧，他只管催促全家人向丛林更深处走去。大家都筋疲力尽了，最后马修和埃德尔意识到他们不能再逼孩子们向前走了，尽管他们喝过一点新鲜的椰奶，但饥饿还是越来越厉害。每当孩子们问起食物时，埃德尔就忍不住掉眼泪。在路上他们还遇见了马修的弟弟和父亲，一家人来到马修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休息。马修找了些干棕榈叶子让孩子们坐下，听到山谷下小溪的流水声，马修和弟弟决定冒险下去，看看能否找到些东西吃。年纪这么小，安东无法明白为什么几天来都没有食物，他天真地问自己能否吃些鱼和米饭。你父亲会很快回来的，也许他能找到鱼给你们吃。艾德尔试图给他些鼓励，但他知道马修找到食物的可能性不大。艾德尔把安东抱在怀里，温柔地拍着他，轻声给他唱起一首赞美诗。